那上个礼拜呢，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三章到第六节，然后第五节，然后从第六节呢一直到第五章第一节，我大概给弟兄姊妹介绍了一下，哎，我们就深入。我想今天呢，我们可能需要深入一下。那么还有两点，我想稍微提一下哈，就是说在第二个阶段里面，第二个阶段就是从第二章第八节开始。那么我们知道说，哎，这个时候你看，你经过第一个阶段的经历以后，你发现呢，我们与主之间是有间隔的，那个间隔就是那个墙所代表的。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个真正爱主、追求主的人，你常常会发现，在我们身上是不完全的，在我们上是有漏洞的。我们常常不小心，我们以为我们很爱主了，结果呢，我们多少和主之间有间隔，那就是那个墙所代表的。那么其实呢，我们的主就用这个间隔来呼召我们能够更进一步。我们不能一直待在墙内，我们不是一直满足于定点跟定时与主的交通。有的人只有定点定时他才能与主交通，有的人一定要很安静的地方，有的人一定要到修道院。那么这就是教会历史里面所给我们看到，这些人不是不爱主，但这些人住在哪里，换一个环境他就不能爱主。你把它放在厨房里它就不能爱主，但劳伦斯可以，你看劳伦斯里它可以，虽然锅碗瓢盆声音很大，但是他仍旧能够与主有交通。有的人认为说他在修道院可以爱主，他做母亲就不能爱主，他觉得这修道院是圣的，做母亲是俗的，或者做任何事情是俗的。所以你知道吗，这个谁，劳伦斯说过去很好的，他的主啊，我就是为你在地上捡起一根稻草，我都是欢喜，我都觉得我很有成就感。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屑于捡一根稻草，就是太俗了。但是不要忘记，主就是呼召我们要从墙里面出来。你在墙里面太久，你一直留恋过去的经历，那是一直在墙里面的。现在主要呼召你，要叫你进步。这就是第二段。那么第二段我们看见这个呼召是个复活的呼召。那么你知道，在这个呼召里面告诉我们，冬天以往雨水已经止住了，所以冬天代表死，雨水止住了，雨水代表死。但是现在呢，春暖花开，百花开放，百鸟鸣叫，这代表什么？代表春天，就表示说死已经过去，从死里面复活。所以现在我们的主教叫我们和他一同串山越岭。串山越岭什么意思？就是主把我埋在一个世界里面，把一个活生生的世界里面，叫你做妻子，叫你做丈夫，叫你做儿女，叫你做上司。那现在看看你能不能爱主，你这个能爱主，这个才真的。所以现在你能看见说，虽然有山有岭，但都在你脚底下。感谢主，不是我们一个人串山越岭，那太辛苦了，是主与我们同去的。所以你知道，如果你要拣选单身，要拣选结婚的话，你要哪个更有福吗？两个都要背十字架，你知道单身的要背十字架，家进家庭也背十字架。但进家庭有个好处，起码是两个人一同来背，所以这一点就不一样。所以你看见有的姊妹，喜欢做头，那结果很辛苦，这个背十字架一定还一个人背的。如果他不做头的话，能够与他与能够真的。一起往前的话，那这个十字架要轻的很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是与主同去，同去就是同在。我们的同在都是定点，我们同在都是静态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同在是动态的。你就是在公事房里面，就是在车站，就是在地下铁。就算你忙碌在这个实验室，忙得不肯开交，你看的都是一些地上的一些东西，你觉得这个太俗了，你总希望说，我巴不得有一天我能够全时间就好了。很多都做这个梦的，你看见吗？所以结果不成功的，你看见不是说不要全时间，不是不要侍奉主，但是问题就是你在锅碗瓢盆，你在厨房里面，你在实验室里面，如果你和与主同去，那你真的现在是你能，那你真是超越与主同在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主就把我们放在哪里？就放在磐石穴里面。那磐石穴，我们说那个磐石裂开，指的十字架来说的。 主为我们还是裂开了。所以现在呢，你知道我们如果住在园子里，那就是住在磐石穴中。那么只有在磐石穴里面能叫主对我们有欣赏，他能够说你的身柔和，你的面貌秀美。所以你看见吗？所有在十字架模型里面的弟兄也好，姊妹也好，你看见他的身柔和，他的面貌秀美，这是从主的眼光来看的。所以你看见十字架如果不在我们身上工作的话，我们真的是粗野的人。你不要以为说只有弟兄会粗野，姊妹也会粗野。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就是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那么还有，如果我们真的经历十字架的工作的话，我们以为说我们在高处了，我们就很忽略一些小的习惯，我们很忽略一些小的漏洞。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人肉体旧人里面一些很小很小的习惯，我们觉得让它过去了。那弟兄姊妹，你一次让它过去以后，结果后来的小狐狸呢，就叫我们不可能结果。所以你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上个礼拜不是有个很简单、很简单真实的故事吗？有一个大学里面，就是按理来讲应该有水才对，哎，结果他们发现在这个水塔里面，他们当时不小心有一些蝌蚪跑进去，那起头没有对付，慢慢的蝌蚪就在那个管子的这中间慢慢就长起，长大变成青蛙以后，就把这个都弄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好好对付我们的小狐狸，那小狐狸简单来说，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嘴唇，就是我们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没？一个人呢，到底有没有受约束？一个人有没有好好在主面前有追求？你看他有没有小狐狸？那如果你不注意的话，你看有一天你自己要吃亏的，你自己还不晓得。这就是因为我们从来不肯受对付。如果我们真的肯受罪，我真的做那小狐狸的话，那么好了，这个擒拿狐狸的话，那么它就不会毁坏葡萄，就不会毁枝子，把枝子都拿了。因为我们说过，大狐狸是对付果子，那么你吃了果子，有枝子还可以长吗？那连枝子都拿掉，这是小狐狸做的事情。所以就是你看，有的人不长进，或者有的人就算是蒙了，那就很久了，表面人都很好，你跟他祷告很好，你看他来聚会也受都很好，但是就主知道那个真实的光景。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了，在那里回过头，你问说为什么我不长进呢？很清楚的，这就是给我们看见，在花园里面，尤其是葡萄正在开花的时候，你看葡萄正在开花就表示它没有多少结果，因为葡萄的特点不是花。今天实在说来了，主今天不是叫我们一天到晚做花瓶，一天到晚做花给人看见我们做属灵，不是的。葡萄难得看见有花，所以如果葡萄开花起来，很快有结果了。但结果问题在这里呢，就是如果连狐狸把你的枝子都拿走了，就没有什么，就没有了。所以呢，你看见在这里很清楚，圣灵告诉我们说要给我擒拿狐狸，但是呢，你如果读下去，这个人还很属灵，这个弟兄还属灵，这个姊妹还属灵。他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我再说弟兄姊妹，这句话没有错，但是问题在这里，尤其像雅各这样的话，你知道雅各这样的话是非常细腻的话，但雅各这样的话有一个可能变成无病呻吟，就是说有的话根本不是你的经历，不过你把它挂在口里就是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如果你真的感觉这句话的话，那怎么样呢？那很清楚啊，主说要给我们擒拿狐狸，你狐狸不对付，你小狐狸不对付，你一天到晚讲良人属我，我也属他。那么他在百合花中怒放，那一点都没有错，我是百合花，他在百合花中怒放，那你还觉得主与你很近。但是呢，你没有想到这里什么有凉风，有日雨飞去。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如果不肯对付，表面上都好的，一切都没有事，但是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你看有天气凉风，天气凉风就是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伊甸园，你记得吗？本来伊甸园没有凉风的，伊甸园大家那个时候亚当夏娃他穿上光明的衣服。所以那时候根本不觉得凉，不觉得冷，因为冷和凉是什么？是堕落犯罪后的情形。 所以人一堕落一犯罪就天气起气的这样做，所以这给我们看就是气候变了，伊甸园本来不应该就是气候的，如果良人是我是良人的话，你不应该有凉风的，但有凉风，而且有日影飞去，所以这个时候呢怎么办呢？那你只好祷告说，你要转回好像羚羊或者像小鹿在比特山上。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就是因着良人说给我擒拿狐狸，所以从这个前后文来看，证明说他狐狸没有擒拿，所以才有凉风，所以才日影飞去啊，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才日影。所以我们知道要记得，就是说虽然在这里有很好的追求，有与主有很好的交通，与主同去是不错，那么他是坐在住在花园中，但他不完全。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吗？圣灵就用这个来写给我们看见，他有不顺服的时候，他有顶撞的时候，他有背叛的时候。好，那么到第三章呢，就给我们看见是夜间的故事。那么圣经里面只要雅各只要讲夜，就表示所罗门不在，就是夜。所以什么时候你与主交通，结果到一个时候你觉得交通断了，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交通断了就表示什么？表示我们与主之间有了乌云了，表示我们得罪主了。在这个时候呢，你就一个办法能够回头的，那个回头就是什么？就是认你自己的错，认你自己的罪。所以呢，你看见自己有业，然后呢，你看见我们主不见了，那么等一等呢，又回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些恢复也好，这个失去交通也好，当然跟圣经的一些原则很重要。我们知道交通失去是一个罪，交通恢复是一个认罪。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记得有一个和这个戴德圣经同工好久的弟兄，是一直跟他在一起的，他常常跟戴德在一起祷告。那么这个弟兄后来做见证说，他说他每次和什么和戴德一起祷告的时候，他没有一次不认罪的。你看多稀奇的事情。我们现在问说，我们上一次认罪什么时候？上一次求主用血遮盖我是什么时候？这一点非常要紧的，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基本的功课。主的血在你身上是不是宝血？是宝贵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就认自己的罪，主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的人知道说这个早晨起来要梳洗，尤其是弟兄。那么来，有的人你会割破你的这个皮肤的。所以现在有一种药，就是说你这个你割破了一个涂一涂，那么很快就好了。那你不能因为它涂就好了，一天到晚就割你自己脸，不对的，你看见吗？所以这给我们看，主的血是宝贵的。每一次我们一认罪，你看见主的血是宝贵的，它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叫我们心中天然的亏欠能够除去。所以这样你看，就是我们才是个敏感的基督徒，才是一个能够跟随主的基督徒，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读到前面一段，你看见它是有软弱，是有失败，是有黑影，是有夜间，是有夜。那么所以这个是第二段。好，那么到了第三段呢，就又进一步了。那么第三段我们说过是整本雅各书里面最好的一段，因为在这一段里面呢，我们叫所罗门的说话你从来没有分开过。那么这个可以说交通最甜美的时候。那么到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慢慢慢慢的，我们被主从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带到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阶段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么我们说过哈，这个雅各的背景是讲苏拉密，我们是苏拉密，但是不要忘了第一个世纪门徒们当然是苏拉密，毫无疑问的。所以你看当初这些话当然用在我们身上，也用在他们身上。所以当你读四福音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说过很清楚的，门徒们跟随主三年半，对不对？而且第一次他们跟随主的是安德烈，还有呢就是约翰。然后施洗约翰说娶心腹的是新郎，他不是娶心腹的。所以当他最两个最得意的门生，两个最得意的门生走了， 他说愿我衰盛，愿我衰微，愿他愿他这个愿他他必兴盛，我必衰微。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的，毫无疑问的，你看见这个你看见这个安德烈也好，或者是比使徒约翰也好，你看他们的确就是苏拉米，非常清楚的。所以你看第一章很明显，就是第一个阶段门徒们跟随主头一点，那么这就第一章给我们看见。那么到第二章，到再加上第三章第五节，很明显这给我们看见第二段呢，就是门徒们跟随第二年，第二年。那么这第二年呢，你看见主不只说来跟从我，就说你要来跟从我，叫你得人也得人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意思就是说起来与我同去。那么这个是第二段的情形。那么到第三段呢，就是第三年，因为他们跟随主三年半嘛，到第三年的时候，那么你记不记得我们主有一天晚上到山上去祷告，祷告了一个晚上，最后呢，他就拣选了十二个门徒，从门徒里面拣选了十二个门徒。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他拣选他们呢？我们普通总是想到使徒什么意思，被打发出去，这是我们所想的。但是不，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我们主祷告了一个晚上，从此以后拣选这些人，叫他与自己同在。那第一段主和门徒的关系，若即若离的关系。到了第二段第二年的时候，你看见他们聚的时候多，他们离的时候少。但是到了现在24小时全天候的这些使徒们，这12个使徒一天到晚和主在一起。所以这个关系不就是所罗门跟信徒的关系？现在他们住同住，而且现在你看见，现在所以在这个情形下，很明显是婚宴的日子，很明显是什么是订婚的日子。所以当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看见所罗门称他的称苏拉密叫做心腹，很清楚，别的地方没有这样称呼的，在这里称呼的。所以这证明说，这个第三年这个关系深得多了。你看见吗？不管主到哪里，主一定把他们带到哪里。那么好，大家还记得吗？就在这个就在这个腓立，就在该当那腓立比的境内。那个时候主问彼得说，人家这么说，那么你说的人子是谁？然后彼得呢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这句话如果你把它翻成雅各的话的话，就是西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第11节，头戴冠冕，就是他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的。所以感谢主，你感谢主，你看很这个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不止这样，你知道吗？等到主呼召门，等到什么呢？等到这个主从山上下来，你还记得吗？就那天晚上主祷告一个晚上，然后呢，他从山上下来，然后他仍旧在山上，不过在山里面一个平地。那那个地方什么呢？那个地方就是所以如果根据马太福音的话，主耶稣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叫山上的教训，但如果你读路加福音的话，哎，好像主要是在平地上，所以到底是山上呢还是平地呢？其实很清楚，你知道在加利利海附近有一个山呢，我们称它做平头山，就远远看这个头，这个山是平的，不过这个山的两旁有个角，有两个角像牛的角一样上去，就是说在这个山上面，山里面还有小山峰，两个小山峰。那么所以大概呢，主耶稣那个晚上呢，拣选门徒，拣选使徒的时候，他是到那个大这个山的小山峰上面去祷告，然后呢，他从那里下来，下来的时候刚好山里面有一块平地，那么然后主耶稣在那里就教导了什么？教导门徒们这个山上的教训。那么弟兄姊妹，然后主怎么说？你们这贫穷的人有福了。主指责他们说，你们这些人有福，灵里贫穷的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那如果你把它翻成雅歌的话，就是第4章第1节一直到第5节，你看见吗？ 当我们的主称赞门徒们有福的时候，那我要问弟兄姊妹，这个难道为什么门徒们有福呢？不要忘记，当我们的主说他们有福的时候，是指着主在他们身上最后工作，主老早看到主呼召他们，最后的结果他看见。他看见彼得，他不是看见泥土，他看见彼得也不只看一个活石，他看见彼得乃是一直看到新天新地，他乃是第一块宝石，是那个钻金刚钻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难怪主说你们有福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主呼召他的门徒，他不会中途而废的。主呼召我们是软弱，是失败的。主明明告诉雅各、彼得说你是西门巴约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是约拿的儿子，你是亚当的后裔，亚当不过是泥土，你也不过是泥土。如果你这块泥土被埋在这个加利利的海的四周围的话，也许没有人永远发现这块泥土，因为和所有泥土都是一样的。但主呼召他，把它分别出来，然后主说你要叫西法，不光是泥土，而且要变成石头、火石，然后最后呢，要把它变化成为宝石。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主呼召他的门徒，你看见吗？所以等到门徒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说：“贫穷人有福了，哀痛人有福了，邻里啊，然后呢，这个庆幸人有福了。”那是什么意思？实在说来，这个有福什么意思？有福就是恭喜你，你有成，恭喜你。这个好像很多人读博士一样，你知道这个读博士的时候他很辛苦啊，好不容易有一天，那么这个一切都通过了，然后最后当然你要最后你还是要把你的成果要那么当着一些这个委员评审委员会，也许四个，也许五，也许五个，那么好，你要还要把它讲一遍，讲完了以后，然后呢你要被请出去。没有多久以后，那么他再把你请进来，然后呢，也许你知道教授就过去握着你的手，恭喜你。所以当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有福的时候，就是那个意思。所以不要忘记，我们今天被主呼召，我们觉得我们不行，但是主老早看见他最后要把我们变成什么样子。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刚刚好从山上下来。说是刚好是叫他们与自己同在，那什么意思呢？那就给我们看见说，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我们说的那是原文是阴性的，所以这只是苏拉米女说的。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这些人来到主的面前，这些人是谁呢？现在他们坐在主的脚前，现在主要对他们看，他们是谁呢？他们乃是主已经呼召他们与自己同在的。那不光这样，而且更稀奇的，在这个时候呢，主在山上教会跟他们一开讲，就说你们这些人有福。这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八福。所以如果你仔细去看马太福音的第八福和这里从第一节到第五节，你看这里的称赞可以说是完全相同的，几乎是前后呼应的。比方说第四章第一节，我叫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那么这里讲到我们属灵的眼光，看见吗？那么这个眼光什么眼光？就是鸽子眼。鸽子眼只有一个焦点，没有两个焦点。那鸽子眼还有一点，就是他只要看不见他所爱，他会爱你。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们今天是不是这么大？我们是不是因着看没有主的同在，我们会哀痛？因为哀痛的人有福了，弟兄姊妹，他们必得安慰。我还记得这个江守大兵，他有一段时间，他觉得失去主的同在，他真是哀痛。他甚至有一个祷告说：“主啊，我就是看不见你的笑脸，你至少给我看见你生气的脸。”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不在乎有主同在也好，没有主同在也好，我们没有那么深的感觉。我们的眼睛除了主之外还有世界，你看见没有？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你要爱这个，要么恨那个，所以你只能有一个焦点。今天我们跟着世界上，但是世界不能在我们里面。 你可以做世界上的事，这个都不是错的，对不对？这都是圣人，只要你的眼睛注意在主的身上。所以呢，这里属灵眼光好像什么？好像鸽子眼。不过这里不是像鸽子眼，在帕子里的鸽子眼，什么意思呢？这个帕子里的鸽子眼只有所罗门看见，世界看不见。所以就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所有造诣，所有在主面前主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储蓄，不是给世界人看的。如果世界人看见，那就不好。所以这里特别讲这个帕子，有的人有鸽子眼，他从来没有帕子，全世界都看见了。但是不，这里说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那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这个头发指的什么来说的呢？头发指的奉献来说。为什么？这就是参孙的故事。你记不记得参孙的能力在哪里？参孙能力在他的头发，因为他已经把自己奉献了做拿西尔人，所以他身上他让头发长长代表什么？代表他的奉献。所以也是一样，弟兄姊妹，我们的奉献，你看见在主的面前，他看清楚，就如同什么呢？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我们的山羊都是黑的，很多都是黑的，然后卧在基列山，如果排得很整齐，所以远远看过去呢，好像这个你的头发一样。那么这是指的我们奉献说的。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个上吊死的。这个牙齿指着我们消化的能力来说的，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我们听到听不懂，没有消化的能力，所以牙齿代表我们对于主的话有消化的能力。所以你说这个孩子，你怎么知道一个你怎么知道一个小宝宝他应该要断奶？很自然，你不需要告诉他多久断奶，你看什么时候他牙齿长出来了，那么就表示他有消化的能力，他才可以吃干粮了。所以你看这个主书给我们看见了，现在我们进步了，你看见吗？现在不能还能吃奶，现在应该已经脱离吃奶的阶段，我们能有消化的能力。那么这个好像什么？好像剪毛人的一群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一群羊啊是剪过毛，刚刚剪过毛的。换句话说，他学习十字架在身上怎么做剥夺的工作，很清楚的。你看什么？他这个消化的能力和什么呢？和他学的功课有关系。很多弟兄姊妹很稀奇，他蒙恩得救以后，起头有的道听不懂，但是过了五年以后他听懂了。我最近，前不久刚刚回 South Coast 去，我待了好几年，我的女儿结婚以后再也没有回去，那我也好久没有回去了。那么好，那么等到我这次回去完了以后，交通了一点以后，那么有一个姊妹告诉一个弟兄说，哎，他说好像6年前我讲了一篇道，也是在那里讲，他们听不懂，哎，现在他们听懂了。那弟兄姊妹，当然我要检讨为什么别人听不懂，可是另外一方面你要说六年不一样，六年到底应该有消化的能力，六年你学了一些功课不一样，看见吗？现在什么叫剪毛呢？剪毛就是说你本来剪毛的意思就是说你活着不是为你自己，当你的身上的羊毛减少了，这个世界的温暖就增加了。所以慢慢你看见我们这个人进步了，如果你真的学了这些功课的话，那么而且个个都双生，因为牙齿都是对称的嘛，都双生，都是双生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没一个上吊死的，所以这个就给我们看见为什么有的人有消化的能力，就当然跟我们愿意学功课很有关系。所以我在说很稀奇，就是听懂听不懂道不是因为你头脑知识有多少，不是。有的人很简单，像我的岳母，他实在说来，我说过，他看报纸，你可能看报纸看不懂，同样的字，你放在圣经里他懂，放在报纸里他看不懂。但是感谢主，你每次你能感觉得到，你能看得出来，他消化能力非常的强。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他学了许多的功课，不是因为他头脑比别人更好，有很多大学教授不如他。我常常觉得，我许多时候我坐在他面前，我觉得很惭愧， 也许我道理比他懂得多，也许我讲的比他讲的，我比他会讲，但这不表示什么，不表示说我的牙齿好像都是双生的，不一定啊。所以这个是你看见吗？这个就是这个心腹怎么新郎怎么称赞心腹。然后呢，你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你的嘴也秀美。那这里唇和我们嘴，当然指的我们言语来说的。那弟兄姊妹在这里，为什么这个谁呀、啊？为什么苏拉米在被称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唇呢好像一条朱红线。那这什么意思呢？那你要到圣经里找他什么意思？你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以色列要进迦南以前，不就是打发了探子，两个探子进到耶利哥吗？结果在墙那里就碰到了一个妓女叫拉合。那不要忘记啊，拉合后来就变成我们主耶稣肉身的祖先，我们的主就是从那条线来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和罪人发生关系。但是这个拉合有个什么特点？拉合后来他不是救了，就隐藏藏了那些人吗？所以等到后来耶利哥倒塌的时候，他蒙拯救了。他怎么蒙拯救？在墙的旁边，在房子那里掉了一根什么？掉了一个朱红色的绳子。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就得救了。那弟兄姊妹，你没有想到我们的嘴唇需要得救的？我们可能很少想到，我们的嘴唇需要蒙拯救才可以。如果我们嘴唇不能拯救的话，不只会说谎话，不只会说脏话，不只会说粗话，而且呢会说许许多多不讨主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当这个当耶利哥要倒的时候，为什么你没有倒呢？很清楚，因为你蒙了拯救。所以每一个人的嘴唇都应该好像什么呢？好像朱红线一样。这代表什么？代表拉合怎么得救，我们也怎么得救。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舌头，我们的嘴唇需要蒙拯救。那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主就慢慢的逐渐能开始用我们。我再说，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就是因为这些东西给了我们很多的难处，我们这个嘴没有受拯救，所以你就看有的人这个嘴太尖利。有的人这个嘴不知道得罪了多少，有的人这个嘴不知道说了许多不造就人的话。那弟兄姊妹，有的时候这个嘴抓不住，就是控制不了自己。弟兄姊妹，这很难的。你看你们一个人喜欢说话，你们不能叫他不说话，那就感谢主。你看见他十字架需要在他的嘴身上唇上面给我们看，他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怎么能够在主面前让主来称赞我们，因为这就是主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工作嘛。然后你的嘴也秀美，所以这一切都跟什么？跟十字架的工作有关系。所以我在说这个就是小狐狸啊。许多时候我们如果不小心的话，弟兄姊妹，就这些小的东西我们不注意它，慢慢这个就放松了，慢慢就放松了，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露出来了。那么然后呢，你等了好久回过头去检查自己，你在主面前问，为什么我蒙了这么久了我还是没有进步呢？很简单，所以但愿主能够真是把我们带到很单纯的地步，叫我们在主面前让他能够称赞我们。就好像主在什么地方，好像主在酒店这个山上教训的时候说好像当着许多人面前宣告说，哦，你看这些贫穷的有福，因为他们里面是贫穷的；清心的有福，你看他们那么单纯，真像鸽子眼一样啊。那么还有呢，他们这些连续人有福。什么叫连续的人呢？连续的人有一个很大的表现在嘴唇上。一个人是不是连续别人的人，你就看他是怎么说话。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然后你的两个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这个两个太阳指的我们两个腮说的，就是脸的两腮。那么一个人的美与丑啊，是他的两腮来决定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为什么在主的感觉里面我们是秀美的，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在帕子里面呢好像一块石榴。但是不要忘记，因为这个两腮嘛，所以可见这个石榴已经切了一半了。
那么整个十六千的一半，你把两个十六反出来的时候，你看十六里面都是土，这什么意思？代表生命的丰满来说的。所以你看见有的时候说，我们说这个人红光满面，那现在医生告诉我红光满面不一定是好事，对不对？但你要记得，这个在圣经里，这里如果你真的在这个石榴一块石榴，好像一块石榴的话，那你真的应该是红光满面。因为什么？那红光满面是给你看见说那个生命的磁力啊已经显出来，不过还是在汗幔子里面，还是在汗里面。所以这些美丽呢，都是给主看见的。不是给世界看。如果我们两腮应该有帕子，我们两眼也应该有帕子，所以很清楚的，非常清楚的。然后呢，你的镜像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那其上悬挂一千个盾牌。你想想看，这个是诗啊。如果你真想一个女子，她的镜像上挂了一千个盾牌，那你能想到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这里是属灵的意思，这是给我们看你说的。我们的镜像需要有防御才可以。镜像代表我们的意志，所以圣经常的是我们硬做镜像，就表示说我们的意志常常没有拣选神的意志，我们对神总是抗命的。你看见这个，我们这个人就是背叛骨头，没有话，每一根骨头都是背叛。所以你的骨头背叛，所以你讲的话也是背叛。你看从什么样表现？从镜像来表现，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所以呢，这里怎么样？需要挂一千个盾牌，都是勇士的盾牌。换句话说，我们的意志，特别是我们的意志，需要受保护才可以，这样仇敌的火箭才不能攻进来。因为仇敌如果要在我们身上工作的话，他第一个先征服我们的意志。所以等到我们的意志变成静硬硬都镜像了，那么就是不柔软的时候，你看见吗？这个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美丽。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那你的两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个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那两乳在雅歌里面是指着我们信心和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这信心和我们的爱情说的。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在哪里呢？如果你不必读，如果大家读这个提摩太，如果大家读提摩太第一章的话，那你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所以这个就是当你读雅歌的时候是指着我们的良乳来说的。所以这个信心和爱心就是指着这个来说的。所以现在你看见好像双生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平衡的，不是信心大一点，也不是爱心大一点。你看你说我们的爱心当然跟信心有关系，如果你的信心有漏洞，爱心当然就起不来。所以你看这两方面是非常平均的。所以这样你看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就给我们看到你现在看得出来，就是在新造里面的美丽。那为什么新郎能这样称赞新妇呢？也许你不大清楚，但如果你想起主耶稣在地上，尤其是刚刚他从那个山顶上下来，下到平地，然后给我们山上教训的时候，那么你就很清楚了。那这一段话很明显的就叫我们想起山上教训那个八虎的那一段的话。那虽然这里不是一对一的对应，但是里面那个精神，这里面的含义，你如果好好回去再去读这个八虎的话，你看见这里面很清楚的意思都在那里。好了，然后从第六节呢，他说我要往莫药山和乳香冈去，只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现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就不同了。我要往莫药山和乳香冈去，这个前面第六节第三章第六节是我以墨药和乳香，这个是以墨药和乳香熏的，看见吗？墨药和乳香熏的，墨药指的死， 鲁香就是复活。所以毫无疑问的，你看见了现在的到一个情形以后，这就是我们，你还记不记得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经文，就是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为什么？因为彼劝主说万不可如此，因为主告诉他们，第一次告诉他们说他要往十字架去，他要往耶路撒冷去，然后彼得好心劝他，他说万不可如此。但是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你不可能只有一个基督没有十字架，也不可能有十字架没有基督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主才第一次，不要忘记是第三个阶段呢，第一个阶段主只说来跟从我，第二个阶段来跟从我，我要叫使你得人如得一样。换句话，你来跟从我，主在你身上要创造一些的事，主在你身上要给你一些，给要装备，要给困难装备你，这是第二个阶段。那到第三个阶段，你看现在不要忘记慢慢慢慢成熟了。所以这个时候主的话怎么说呢？若有人要跟从我，现在你要跟从我，还是要跟从我，不过你要想好，要舍己，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是基督的，怎么变成你的？就什么时候你从主的手里接过来，这就是你的。很多弟兄姊妹，他一直对丈夫不满意，对姊妹、对妻子不满意，对儿女不答应，对父母不满意，原因在什么？为什么他看不上别人？很重要的原因，他从来没有从主的手里接过他的丈夫，接过他的妻子，接过他的父母，接过他的儿女。这个不叫背十字架，这个十字架还是主的，不是你的。你可以讲没有用，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什么时候我们从主手里接过十字架来。那现在所以主要背起他的十字架，就是指着我们的十字架。那他的变成我呢，是你能从主那里接过来。所以在这里很明显，圣灵已经在你里面对你解释了，现在主给你的丈夫是定做的，主给你的妻子是定做的，主给你的儿女是定做的。所以为什么儿女用刺刺你钉子，为什么不去刺别人？你不要忘记，这是主所定做的。所以如果你在这奋斗，你在这努力，没有安息，你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十字架。乃至有一天你服下来了，说主啊，我感谢你，我一直奋斗，一直不满意，一直不满意，我不相信别人就通通知道了，一点没有错。但是感谢主，一直等到有一天我接过来了，甘恩夫人就见了。甘恩夫人她起初觉得丈夫对她不挺好，那么后来婆婆不挺好，这婆婆挺好不挺好可以解释的，但有一样东西她最不能忍受，是连她的佣人都欺负她。那个时候就是欺负自己，她觉得我要反抗，我就是不能接受这个东西。但是慢慢慢慢主对她说话，那这个佣人是主特别给她安排。那等到那个时候他真的从主那里接过他的佣人的时候，那弟兄姊妹，这叫什么？这叫背十字架。所以后来他婆婆改变了，后来连他的佣人都改变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背十字架。许多时候我们羡慕盖恩夫人，我们像学像他一样，尤其很多人喜欢盖恩夫人，因为盖恩夫人最喜欢读修道院，他从来没有主，后来他一直要进修道院，主就是没有让他进修道院，主的道路到底是高过人的道路。所以请我们记得在这里，什么时候你说我从主那里接过来，那是什么意思呢？这叫做我要往莫要山和乳香岗去。现在莫要变成山，现在乳香变成岗，对不对？你看见了，等到你真的把你丈夫接过来的时候，弟兄姊妹觉得好像很沉重啊，这根本是一座山啊，这根本是一个缸啊，弟兄姊妹，但你愿不愿意？你愿意吗？这叫什么？这叫做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说，许多时候你话都可以讲，但你慢慢，如果你真的要顺服，你觉得沉重的不得了，你觉得大的不得了，它是个莫要山，它是个乳香缸，但是呢，你说我要往莫要山去，我要往乳香岗去，一直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那真正我们真正这个天不起凉风，日影回来，那等着主回来的时候。所以在主回来以前，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软弱，都有失败。但有一件事，我知道我不完全，我知道我这个人难办。 所以我的主给我最好的丈夫，最好的妻子，最好的儿女，还有最好的父母。那弟兄姊妹，主知道我最难办，但是呢，主能借着他们。现在不只是莫要把我熏了，不只是就乳香把我熏了，而且我心甘情愿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所以这是第三个阶段，弟兄姊妹，你看，同样是跟随我。第一个阶段再说，来跟从我，来到生命的泉源两岸，没有要求的。后来我们能背十字架，后来我们能得人独立于，为什么？因为我们来到他的生命的泉源那里，我们得的供应了，我们得的满足了。好，那么这个是到了第二个阶段，得人如得鱼。第三个阶段，要舍己，背起我们十字架来跟从他。所以感谢主，到了这个时候，你看见了。已经到了该撒利亚北利比的境内，对不对？然后呢，到了第七节，那这个时候他说：“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为什么？因为跟下面的事情有关系。前面是说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现在说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美丽毫无瑕疵。这话怎么说呢？因为第八节，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从黎巴嫩。我再说这个离开应该翻成从。从黎巴嫩与我一同，从黎巴嫩，从亚玛拉顶，从示尼尔与黑门顶，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时候你看新郎和新妇他们一同站在黑门山上。圣经里面的黑门山乃是以色列地最高的一座山，那一直都是这座升天的地位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在黑门山，结果呢，他们也在黑门山。那么到了黑门山，要往下观看。所以现在不要忘记，现在你不是 look up， 你是 look down。那从前有一个弟兄呢，是谁呢？就是史伯克弟兄。他有个很好的朋友叫做 Mayer 弟兄。那么他到他的家里去，然后到他的书房里面，他看见上面有一个牌子，上面写 look down， 他就觉得很稀奇。我们下来都对基督说我们要 look up， 对不对？所以然后他就问梅尔，就他说为什么我们要 look down 呢？然后他这个梅尔就告诉他，这完全看你的地位在哪里。如果你在地上，你当然要往上看；如果你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当然是往下观看。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一个什么？给我们看一个升天的地位。所以这里的护照不光是复活的护照，还是升天的护照。什么叫升天的护照呢？升天就是把我们从我们自己的壳子里面，从这个地心吸力的范围里面，好像怎么样被带到最高的地方一样。这就是黑门山的经历。这是什么？这就是升天的经历。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么就是因为在天上，就是因为在天上，在这个情形里面，在一个升天的地位里面，所以才有属灵的征战。所以你看在这里有什么？有狮子的洞。这里有什么？有豹子的山。所以当我们到了这个时候，这就是这个宾路易斯所说的最高的灵命四层里面的第四层，所谓升天层，也就是征战层。在这个层里面，他才知道什么叫做属灵的征战，否则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属灵的征战。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新郎跟新妇同时怎么样？同时站在那个黑门山。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稀奇啊，当你回去读这个四福音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他们过了六天以后，结果呢，你看见门徒呢就和主就带了三个门徒就暗暗上了高山，哪里呢？就是黑门山。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黑门山到底代表什么？你如果仔细读我们主一生的故事的话，他的一生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头三十年，然后三年，这样刚好是三个阶段。那怎么分法的呢？你去读圣经很清楚的，就是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一共有两次，一次呢是主耶稣三十年以后结束的时候，天上声音这么说的；还有一次在黑门山上， 又是这么说的。所以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给我们看，就是当我们的主三十年隐藏在父的面前，在神面前生长如嫩芽，又像这个根出于干地，这个地没有给他喝彩，这个地没有给他掌声，但是那三十年我们主度过非常孤单也非常沉寂的三十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有，我们的主不是，我们的主当然有是有血有肉的，人都会不甘寂寞的，但是不，只要天上没有动作，他不动的。所以你看，他一生不过只有33年半，但有30年是在神面前过的，只有神看见。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个生命是个何等的生命。所以等到30年过了以后，你看见了天上再也不能够寂寞了，天上一定要说话。现在天上有话要说，他要全世界都知道这30年发生了什么事。在最后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证明什么？证明神的心何等的美。好像我们的主毕业，好像30年也要给我们看他的生命是一个超绝的生命，是个美丽的生命。但是不止如此。一个人的一生不光他的生命，一个人还和他工作有关系。结果你看见到30年以后，我们的神把生命的水坝挪开了，让生命的水从主身上就流出来。当生命的水从他身上涌流出来的时候，你看他真是结果累累。3年之久，你看见他真的顺服神的旨意。所以到了黑门山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时候天上又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换句话说，3年他结果累累，神心满意足的。所以想想看，无论就是他的生命，无论就是他的工作都完成了，在这个时候可以说都满足神的心意了。所以我们的主在黑门上做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变了形象。这什么意思？这就是他的生命到一个地步啊，已经成熟到一个地步，他的身体包不住他了，藏不住他了，结果他那个人性的荣耀从他里面就彰显出来了。所以凯洛摩根告诉我们说，亚当夏娃如果吃了生命树的果子，请记得这个生命在他里面慢慢要长大长大长大，那么就像我们的主在地上一样。那么然后长了一天怎么样呢？长了一天亚当是不是要死呢？不需要，因为犯了罪才需要死。如果他没有犯罪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什么，到那个时候人性的荣耀会从他上满出来。所以结果什么？结果就是黑门山的情形。那黑门山什么情形呢？就是有两个人和主耶稣谈话，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摩西，和主耶稣谈出去的事。那原文是 Exodus， 就是出埃及的意思。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主可以从黑门山就出去了，换句话说可以升天了，可以回到父那里去。如果他能升天，什么意思？就表示神完全的满意。所以弟兄姊妹，这叫什么？这叫黑门山。现在不止主在那里，而且主把三个门徒也在了那里。现在弟兄姊妹，你就明白这段圣经什么叫黑门山。黑门山就到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已经生命长到最丰满，无论生命无论工作来讲无懈可击，他可以回到父那里去了。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的主。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主为着你和我的缘故，他不可能从那里升天。那感谢主，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他又从那里下来，然后走一段路，一直走到哥哥他，这就是他的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什么叫做黑门山呢？黑门虽然我们主已经达到了最高点了，但是为了你和我的缘故，他还是拣选了十字架。所以你看见，这是我们的主最成熟，就是因为他生命成熟了。所以怎么办呢？所以他要把他，就好像葡萄成熟一样。因为那个时候，彼得怎么说？他说：“我在这真好啊！为什么？我们可以搭三座棚，就证明他住棚就快到了。”祝棚节快到，就是葡萄成熟，就是葡萄收成，还有就是橄榄收成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等到葡萄成熟的时候，那当然就怎么样？葡萄成熟，最后神所要当然是葡萄酒。所以我们的主在黑门山好像葡萄成熟了，但是不要忘记， 他愿意为了主的缘故上十字架的九杖，最后呢终于压成酒。他果然把美酒给了我，把他的生命给了我。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故事什么故事？这个故事就是黑门山的故事。所以不要忘记了，在这里不是告诉我们说到了黑门山就没有，就后面就没有，就已经就没有功课了，不，所以后第五章后面还有啊。你看，按理来讲已经登峰造极，按理来讲已经到了高峰，按理来讲我们主在哪里，这几个门徒也在哪里。好了，那现在我们明白了我们的主，我们要看他带哪些去，三个人去的很清楚，一个是彼得，一个是雅各，一个是约翰。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主要带这三个人去？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是成熟的，但这三个人是完全又生又死，完全不成熟的。这个就是这里的故事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常常想，这个主呢大概他也像普通人一样有内圈人士，所以很多人讲说，那么主呢有门徒，然后门徒里面选了12个使徒，12个使徒里面还有最喜欢的三个，所以他最宠爱的三个人。这是我们的想法，因为我们都是小人心度君子，你看见吗？我们的心太小，我们一天到晚就是一个圈圈两个圈圈，我们就这个人就是不偏爱。我们的主不是，这三个门徒为什么和主一同到黑门山去？不要忘记，不是因为他们刚强，是因为他们软弱。我还记得有一次，那是好几年前，那个时候我在巴西，要3个月要到德国去。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在想怎么办呢？我们三个孩子都放在家里，那么两个大的我们放心，我们放着行，但是小的不行。那时候 Daniel 就2岁，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不放心他，所以最后呢，我们是把 Daniel 带走。不过我们知道他很危险，到处乱跑，所以我买了一个狗带，就到处牵他。那么这个就算这个，就是因为他不放心，所以如果在家里很容易闯祸的，所以我们无论到哪里，我们就带到哪里。所以就是你想想看，12个门徒里面，我们的主真正能放心的是9个，在山下的9个主能放心的，主最不放心的是这3个。为什么？主知道他们的软弱，我们的主看他们不像我们看，我们主看他们是看他们一生。不要忘记，我们今天不行，我们都是近视眼，你看见没有？但是我们的主他呼召一个人，他都是看他的一生，他要知道他在这个人身上他要做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弄错。今天你以为好像主看不透你一生，也不，主今天呼召你，主拣选他，老早他一生你已经摆在他面前。所以我们主知道这三个人需要，他有特别的需要。所以这个时候呢，当我们主变相的时候，主也把他们带去的。为什么？因为只有他们看见了神荣，就看见主在他们上改变形象，那这件事情能鼓舞他们，能鼓舞他们。那原因很清楚，为什么是三个人？因为雅各是12个门徒里面第一个为主寻道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知道，一个人为主寻道，除非有狮子的心，除非有天使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为主寻道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主要带雅各，因为主知道，如果雅各真的亲眼看见主的荣耀，他寻道的时候，弟兄姊妹，他的眼睛自然就定睛在荣耀的主的身上。那么这个时候20分钟也好，或者200分钟也好，不管有多苦，他能够为主寻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黑门山的经，这就是这一段的经典。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亚彼得，他知道彼得要3次否认主，就知道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彼得怎么能够回的，后来怎么能从活石就变成宝石，那个关键在哪里？关键很清楚，关键就是如果他在山上能看见主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不是因为他们刚强主带他们，因为他们软弱主带他们。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有黑门山的经历，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你比别的弟兄姊妹都好。不，别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主今天把你带在身边，就证明我们软弱，证明我们不行。 证明有一天你要跌倒，证明有一天你可能过不了关，寻到你可能要从哪里要下来的，没有问题的。那不光这样，雅各是十二个门徒里面活得最短的，约翰呢是活得最长的。弟兄姊妹，你以为说活得最长的比这雅各更容易吗？不，那条路太长了，那个十字架天天被一起十字架来跟踪，这是今天割一点，明天割一点，所以保罗说我天天被杀。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如果一个人真的为主寻道，20分钟就解决了，他就得胜，这冠冕是他的。但是今天如果记住，人就留在你地上的话，是天天被杀，今天割一刀，明天再割一刀，后天再割一刀。你想想看，在这么多人里面，约翰活得最长。所以弟兄姊妹，这条路是怎么走？是什么样一个力量能够让约翰几乎走完了70年的道路？弟兄姊妹，能够不辩解，能够晚节，能为晚节不保，你看见吗？这个也需要恩典。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他们三个人就被带到了黑龙山。这三个人通通都是苏拉米人，所以主称呼他们说，我妹子我心腹。你有没有注意这里，我妹子我心腹一共称呼了3次，你有没有注意到？第一次第9节，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向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那弟兄姊妹，这句话是对谁说的？毫无疑问，这句话是对雅各说的。因为当雅各寻道的时候，弟兄姊妹，他就像什么？就像什么？就像斯蒂凡一样。斯蒂凡他说，我看见天开了，我看见了神的荣耀，然后人子怎么样站在神的右边。那弟兄姊妹，斯蒂凡怎么寻道的？因为他眼睛看见了天上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只有一斯蒂凡看见主吗？当我们主站起来的时候，他没有看见斯蒂凡吗？如果当我们的主站起来是为了迎接斯蒂凡的话，当斯蒂凡要寻道的时候，当斯蒂凡的眼睛望着天上的主的时候，那不要忘记，当我们的主看见那个眼睛的时候，他怎么能不能说，你夺我的妹子，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向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那个经验向上所代表的经验，就是第一章那里给我们看见主在他身上有一些工作，结果现在你看这个镜像不在，他这个镜像不再是硬的了，他镜像上面有金链子了，是个柔软的。你看现在他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他的意志愿意降服在主意志底下。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如果你读这一个句话，很明显这句话好像是对谁说的呢？好像是对雅各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把这些话太矫情了，许多这些话我们领会到另外一个角度去了。不，你看见什么时候一个弟兄能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当他真的为主撇下一切的时候，在人来看是无助，是不是？当然最后你往什么地方看？在那个时候，你看雅各唯一的安慰就是他注视那位荣耀的主。当他这样看的时候，弟兄姊妹就会看到他。那不要忘记，就在他寻道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要怎么说？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向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这是第9节。第10节，我妹子，我心腹，这又是我妹子，我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品。那不要忘记，这个人身上有一个特点，你的膏油馨香，这句话是形容我们的主的。现在我们的主用形容他的那句话来形容这个人，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这个人慢慢慢慢就像他的主。现在这个苏拉密女像他的主，像所罗门。你怎么形容所罗门，你就怎么形容苏拉密。所以很明显，就怎么这句话似乎是对约翰说的，因为约翰是爱的使徒。毫无疑问，是约翰告诉我们神就是爱。毫无疑问，是约翰告诉我们小子们呢，你们应当彼此相爱。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是爱的使徒，所以我的妹子，我的妹子，我的心腹，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品。然后第十二句，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那这什么？这很明显是对彼得说的。为什么？因为你还记不记得彼得在黑门山上他怎么做的？在黑门山的时候他怎么说？他主啊，我们在这真好，让我们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但是你知道后来怎么样？后来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就云彩就把摩西跟以利亚遮住了，然后门徒们他们忽然间看见，他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所以弟兄姊妹，彼得的感觉里面，在他那座花园里面，不光是有主，还有谁呢？还有以利亚，还有摩西。但是不在这里，主给他看见说，你们单单要听他。这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见说，现在在彼得的身上，他不能搭三座的棚，不能。因为彼得不是一座公园，彼得是一个花园，是个禁闭，是一个什么？是关闭的园，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什么意思？彼得这个园子把主关在里面，把摩西跟以利亚还整个的世界关在外面，在这里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句话很明显是对彼得说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现在你看见主把他们带到黑门山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你目的就给我们看见说目的就给我们看见，在这里我们主的心是何等的满足。这就是为什么主要呼叫他。那你不要忘记，你从十二节那里开始读起，十三节开始读起，然后讲到你园内所种的等等等等，那讲到后面讲的园子了。那么这个就是雅各的第二座园子。雅各的第一座园子是第二章，第二座园子第四章。那不要忘记，这个园子是在黎巴嫩山下的园子。因为这里告诉我们，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所以这个园子很明显是在黑门山下，很明显是在黎巴嫩山下这个园子。那么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如果往前看的话，结果主在彼得身上，在雅各身上，在约翰身上的工作，最后很明显的，他们是不只是个封闭的园，关锁的园，而且他们园里面就结满了许多的东西，有三样东西很清楚，一个是果子，石榴，佳美的果子，还有个凤仙花，这种花，还有呢就是拿达、番红花、菖蒲和桂树，并各样的乳香木、没药、沉香和一切上等果品。所以在这个园子里面，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有三样东西，有三样东西，一个是果子，一个是花，还有一个呢是香料。那这里的香呢，有的需要煮，它就香料就出，香味就出来；有的需要割得很深，它香料就出来；有的需要经过火，它香料就出来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整个的园子代表什么？神在他们三个人身上的工作，也许是寻道，也许是十字架，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看见主在彼得、雅各、约翰身上的工作是什么？不止他们是关锁的人，他们把主关在里面，把世界关在外面，因着这个缘故他们能够寻道，因着这个缘故他们能走长远的路，因着这个缘故他们能回，有的人他们能够回头。但是不管怎么样，最后你看见神在主在他们身上有没有做有这个工作的结果什么？最后你看这个园子变成果园。那么然后有这三样东西，我们再说，这个花代表基督的美丽，这个果子代表基督的丰满，然后香气代表基督的馨香，很清楚的。所以今天主在我们身上工作就是这三样，
有的是彼得的工作，在朋友中，有的时候我们像彼得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像雅各一样，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像约翰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这是苏拉命运，这是苏拉命运能贡献给良人那个原则。那不，然后到了第十六节，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能够发出来。那既然神在我们身上做了这么多的工作，这都是黑门山的工作，都是与主联合所有的工作。虽然我们不行，虽然我们软弱，但主一定要做到我们行。你看，这彼得、雅各、约翰就这样，雅各最后为主寻道，约翰你看忠心到底，彼得最后倒钉十字架。他起头他否认主，但是后来他说我不配这样与主同钉十字架，你们把我倒过来，所以主耶稣彼得是倒钉十字架。所以你看，从这个三个人身上，主满意我们当然满意，他们三个身上当然结出果子，当然圣灵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不只是花，这里不是好看不好看的问题，这里是实用的问题。这个世界能不能得到满足，我们的主能不能得到满足。那现在问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主在我们身上已经工作了，我们里面有香气，那么香气怎么发出去呢？所以需要有个祷告。南风啊，北风啊兴起，北风是寒冷的风，南风啊吹来，南风是温暖的风。不管是顺境，不管是逆境，不管在痛苦的时候，不管在你生日的时候，不管怎么样的情形，你有一个祷告说，吹在我的园内，叫我身上万事互相效力。结果呢，吹在我的园内有个什么目的，就是使其中的香气能够发出来，现在人能够闻到基督的馨香。那不止如此，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这是关锁的园，所以让主自己来从我们的身上能够得到满足。弟兄姊妹，你觉得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光景，主能够满足吗？今天我们的光景，你能不能邀请说，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子，吃他佳美的果子？主说什么果子？圣灵在你身上结什么果子？你说。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了，这是谁的祷告呢？这是苏拉米的祷告。不要忘记，其实这是约翰的祷告，这是彼得的祷告，这也是雅各的祷告。所以后来你看见主在这三个人身上的工作，果然是这样的工作。好，第五章，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已经，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主和门徒们已经这个从山上下来了。然后第五章第一节，我妹子，我心腹，我进入我的园中，采了我的没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这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满意的，所以他进入我的园中。你看见吗？我的园中采了我的没药，这本来是你的，现在是我的。本来是苏拉命的，现在变成所罗门的。所以采了我的没药和我的香料，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我们的主完全满意了，他完全享受他劳苦的功效。然后他说，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喝的，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那天晚上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裂开的。然后主也说，这是立约的血为你们流出的。所以在那个这个第一个，就是当主设立主晚餐那一天，很明显一直到今天，主享受他劳苦的功效。他每一次当我们在主面前纪念他的，他说，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这就是弟兄姊妹，你给我们看见说，现在给我们看一直到第五章第一节，就好像把我们带到那个楼上，然后在那个最后的晚餐，你看主所说的话就是这样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你就觉得雅各不是一本抽象的书，不是根本听不懂的，好像很抽象。但这里有个背景，这个背景如果你明白了以后，你不只能够知道主在彼得雅各身上是怎么做，你也知道主在我们身上是怎么做的。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呢再来看下面的一段。好，我们低头有一个简单的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所以我们求你继续的说话，继续的在我们里面做解释的工作，一直到我们明白为止。主啊，你不只把圣经的话解释给我们，你也把我们在环境和遭遇解释给我们听，好让我们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但是我们真是愿意说，我们要往莫要山去，我们也愿意往鲁香港去，不管有多艰难，不管有多沉重，但是主啊，我们知道这是我们最好的道路。主啊，乃是因为这个缘故，主你能把我们带到丰收的境地。所以主，我们把一切赞美都归给你。你怎样在彼得、雅各、约翰身上工作，你也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知道你的工作一定会成就，你的工作不会半途而废。虽然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好像没有多少的希望，但是主你不会错，你永远不会错。但是我们真是能向你降服，好让我们真像苏拉米尼一样，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更多的奉献给你，不光是口头上的，不光是交情的，乃是真实的。主啊，但是我们在里面有真实的奉献，也有真实的经历。听我们的祷告，靠着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好。